严武是中书侍郎严挺之的儿子，他神采俊朗，见闻敏锐，年幼时就有成人的风度，读书不求深入理解，只是广泛涉猎而已。20岁时凭借门荫入仕，陇右节度使哥舒翰上奏任命他为判官，升任侍御史。至德初年，肃宗起兵平定国难，广泛招揽人才，严武持节前往皇帝所在地。宰相房衮因为严武是名臣之子，一向看重他，这时首先推荐他的才略值得称道，多次升迁至比侍中。收复长安后，任命严武为京兆少尹兼御史中丞，当时他32岁。因为史思明祖兵作乱，他没有夫人，在京城悠闲自得，很自大。后出任绵州刺史，升任剑南东川节度使，又入朝任太子宾客兼御史中丞。太上皇下诏将剑南东川和西川合并为一道，任命严武为成都尹兼御史大夫，充任剑南节度使。后入朝任太子宾客，升任京兆尹兼御史大夫。两位先帝安葬时，任命严武为乔道使。不久免去兼御史大夫，改任吏部侍郎，不久升任黄门侍郎，与宰相元载深相交结，希望他能引荐自己同列朝班。事情尚未成功，又请求出任地方长官，再次被任命为成都尹，充任剑南节度等使。广德二年，打败吐蕃7万多人，攻克当狗城。10月，攻取延川城，加授检校吏部尚书，封为镇国公。前后在蜀地多年，肆意放纵自己的欲望，实行严苛的政令。梓州刺史张仪当初是严武的判官，这是稍微不合他的心意，便被召到成都用杖刑处死，因此威震一方。蜀地物产丰饶，严武极其奢侈，赏赐没有节制，有时因为一句话就赏赐百万。蜀地百姓因为赋税征收几乎穷尽，但吐蕃也不敢侵犯边境。而他本性狂放，处理事务多凭个人心意，即使是慈母的话也不听从。当初任剑南节度使时，就像房衮被贬为管内的刺史，房衮对严武有举荐导引之恩，但严武骄横傲慢，见到房衮毫无朝廷礼节，很受当时舆论的贬斥。永泰元年4月，因病去世，当时40岁。郭英业是先朝陇右节度使，左羽林军将军郭志运的小儿子，年轻时继承父业，熟悉武艺，在河陇一带入仕，凭借军功多次升迁至诸位员外将军。至德初年，肃宗在朔方起兵，郭英义作为将门之子特别受任用，升任陇右节度使兼御史中丞。收复两京后，被征召回朝廷掌管禁军，升任羽林军大将军，加授特进。因家中丧事离职，朝廷正讨伐史思明，选拔将帅，于是启用郭英义为陕州刺史，充任陕西节度、潼关防御等使，不久加授御史大夫兼神策军节度。代宗即位，加授检校户部尚书兼御史大夫。元帅雍王从陕州统领各军讨伐洛阳的叛军，留下郭英义在陕州作为后援。东都平定后，任命郭英义暂时代理东都留守。到达东都后，不能禁止暴行，纵容部下士兵与朔方、回纥的军队大肆掠夺都城，并蔓延到郑州、汝州等地，房屋被洗劫一空。广德元年，论功加食封200户，征召入朝任尚书右仆射，封为定襄郡王。依仗财富而骄横，在京城建造豪华府邸，极其奢侈，与宰相元载勾结，以长久保持自己的权力。恰逢剑南节度使严武去世，元载让郭英义接替他兼成都尹，充任剑南节度使。到达成都后，肆意妄为，毫无顾忌。玄宗巡幸蜀地时的旧宫殿被改为道士官，里面有玄宗的金铸真容像和车驾侍卫的图画。此前节度使每次到任都先参拜，然后处理政事。郭英义认为观中地势优美，于是入住其中，那些真容像和图画全被毁坏，见到的人无不愤怒，但因为军政严酷，没有人敢说话。又很放纵，聚集女人骑驴打球，制作镶嵌的驴鞍和各种服饰，都奢侈装饰，每天花费数万以此取乐，从不询问百姓的事情，人们很怨恨他。又因为西山兵马使崔干深得人心，多次压制他。崔干利用蜀人的怨恨， 从西山率领部下5000多人袭击成都，郭英义出兵抵抗，但他的士兵都叛变，反过来攻击郭英义。郭英义逃往简州，蒲州刺史韩城斩下郭英义的头送给崔干，并杀害了他的妻子儿女。崔宁，魏州人，原名干，虽然是儒家子弟，但喜欢纵横之术。魏州刺史如章任命崔干为扶犁县令，免职后很久没有调任，于是客游剑南，从军当了步兵，侍奉先于仲通，又跟随李密讨伐云南，李密战败，崔干回到成都。行军司马崔论见到崔干，喜欢他的相貌，又因为同姓而厚待他，推荐他为牙将，先后侍奉崔元、裴冕。裴冕遭到诽谤，朝廷将派使者审查，崔干的部下戈尔喊冤，宦官上奏此事，崔干也前往京城，被授予司歌、历任司阶、折冲郎将军等官职。宝应初年，蜀中发生动乱，山贼阻断县道，戴宗为此忧虑，严武推荐崔干为利州刺史，到任后山贼逃散，由此知名。严武任剑南节度使，赴任途中经过利州，想征召崔干为部将，但因为利州不是他的管辖范围，崔干难以轻易离开，让崔干考虑。崔干说，节度使张献诚忌惮我，而且又贪财，如果能重重贿赂他，我就可以跟随您了。严武到剑南后送给张献诚七锦珍宝，价值超过100斤，张献诚非常高兴。严武于是写信给张献诚请求要崔干，张献诚同意，让崔干称病离职。崔干于是到剑南，严武上奏任命他为汉州刺史。很久以后，吐蕃与各羌戎部落侵犯攻陷西山的浙州、靖州等地，诏令严武收复。严武派崔干统领军队到西山，崔干善于安抚士兵，士兵都愿意效死。刚到贼城时，周围都是碎石，无法设置攻城器具，只有东南角一丈见方的地方是土壤可以挖洞，间谍得知后报告，崔干日夜挖地道进攻，两夜就攻克了城池，于是拓展土地数百里，攻下城寨数个。吐蕃人互相传说崔干是神兵，正要继续前进，因为粮食耗尽而回师。严武非常高兴，装饰七宝车迎接崔干进入成都，以向将士炫耀，赏赐非常丰厚。永泰元年五月，严武去世，杜季担任西川行军司马，代理军府事务。当时郭英干任都知兵马使，郭嘉陵任都虞后，都请求郭英干的哥哥郭英义担任节度使。崔干当时任西山都知兵马使，与军队共同请求大将王重俊担任节度使。两份奏章都送到京城，恰逢朝廷已经任命了郭英义，崔干的使者趁机拜见郭英义，陈述此事。郭英义到成都后几天内诬告并杀害了王重俊，又召崔干回成都。郭英义减少将士的粮食赏赐，人心怨愤。崔干在西山听说后非常恐惧，于是以防御吐蕃为借口，没有前往成都。郭英义大怒，出兵声称帮助崔干讨伐吐蕃，实际上是要袭击他。崔干的家在汉州，郭英义将其迁到成都，并与他的妾室通奸。崔干得知后转入深山，郭英义亲自率军攻打崔干，正值天气严寒，积雪数尺，郭英义的士兵马匹冻死数百人，众人离心背叛。崔干于是出兵抵御，郭英义与他交战，郭英义军大败而回，收集残兵只有1000人，回到成都，将士因此大多逃散。当初天宝年间，剑南节度使先于仲通曾建造一座史院，院宇非常华丽，到玄宗巡幸蜀地时曾居住在那里，于是改为道观，并画了玄宗的画像放在正室。郭英义因为进官烧香，喜欢那里的竹树，于是奏请将先于仲通的旧院改为军营，便移走画像自己居住。崔干听说后对将士说，郭英义反了，不然怎么能毁掉玄宗画像而自己居住，于是率兵攻打成都。郭英义在城西门出兵，命令白茂林为前军，郭英干为左军，郭嘉陵为后军，与崔干交战。白茂林等军多次失败，士兵大多投奔崔干。崔干命令降将统领士兵与郭英义作战，大败郭英义。军队到达子城，郭英义单人匹马逃往简州，被蒲州刺史韩城杀死。当时琼州、建州等地纷纷起兵互相攻击，剑南大乱。永泰二年二月， 于是任命黄门侍郎平章事杜鸿渐兼成都尹，山南西道剑南东川西川琼南等道副元帅，剑南西川节度使。杜鸿渐从洛谷出发，有谋士说相公驻车阆州，遥控剑南，多次发文陈述郭英义的过失，说崔干有谋略。崔干的心腹代理各州刺史的都奏请正式任命，让崔干和将校没有一律怨恨，然后与东川节度使张献诚及各贼帅合议，多次出兵攻打崔干。既然后几路联军不到一年军力消耗，崔干穷困必定会归顺朝廷，这是上策。杜鸿渐胆小懦弱，犹豫不决，恰逢崔干的使者到来，言辞谦卑，礼物丰厚，送来增锦数千匹。杜鸿渐贪图利益，于是到成都，每天与判官杜亚、杨延等将吏高会纵览，军州政事全部委托给崔干，并接连上表推荐。此前张献诚多次与崔干交战，屡次失败，金节都被崔干夺走。朝廷因为杜鸿渐的请求，加封崔干为成都尹兼西山防御使、西川节度行军司马，并赐名宁。大历二年，杜鸿渐回朝，于是授予崔宁西川节度使。依仗地势险要，人民富裕，于是大肆搜刮财物，结交权贵，让弟弟崔宽留在京城。元载及他的儿子们有需求，崔宽随意给予，所以崔宽迅速升任御史之杂事、御史中丞。崔宽的哥哥崔审也担任郎中、谏议大夫、给侍中。崔宁在蜀地十余年，地势险要，兵力强大，放纵奢侈，穷奢极欲，江吏的妻妾多被他淫污，朝廷忧虑但无法责问，多次加封至尚书左仆射。大历十四年入朝，升任司空、平章事兼山陵使，不久接替乔林任御史大夫、平章事。崔宁认为选择御史应当由御史大夫决定，不咨询宰相，于是上奏请求任命李恒、于杰等数人为御史。杨延大怒，这件事就被搁置了。杨延又多次进谗言诋毁刘晏，崔宁又为他辩护。崔宁原本与元载交厚已久，杨延又出自元载门下，崔宁起初依附杨延，杨延因此大怒。同年十月，南蛮大举入侵，与吐蕃分三路进攻，一路从茂州出发，经过汶川和灌口；一路从福州、文州出发，经过方围、白坝；一路从黎州、雅州出发，经过琼州、涞水。蛮人首领告诫部众说，我要将蜀川作为东部行府，所有工匠都送到罗梭，每年只征收一匹绢的赋税。这次蛮人入侵，连陷郡县，世人百姓逃往山谷。当时崔宁在朝廷，军中无主帅，德宗催促崔宁返回镇守。杨延担心崔宁怨恨自己，回到蜀地难以控制，对德宗说，蜀川是天下的富饶之地，自从崔宁擅自占据其中，朝廷失去这个外部仓库已经十四年了。现在崔宁来朝，还有完整军队守卫蜀地，财货丰厚，适中供给，共富收入，与没有这块地方一样。当初崔宁与诸将地位相等，唯独因为叛乱取得地位，不敢自以为有，用恩惠怀柔，威令不行。现在即使让他回去，一定没有功劳，这是白白派遣。如果有功劳，按理不可剥夺。那么西川的富饶，失败固然失去，胜利也不是国家所有。陛下仔细考虑。皇帝说，你的计策是什么？杨延说，请不让崔宁回去。现在诸子所部的范阳禁兵驻扎在近郊，催促他们与禁军混合前往，战无不胜。通过这次战役，可以部署清兵进入其腹地，蜀地将领必定不敢行动，然后改授其他统帅，以收回权力，得到千里肥沃之地，这是因小祸而受大福。皇帝说好，立即阻止崔宁不去，于是调发禁军四千人、范阳兵五千人赶赴东川救援。军队从江油出发，直奔白坝，与山南兵合击，蛮兵败走。范阳军又在棋盘击败蛮兵，于是攻克新城，戎人、蛮人大败，共斩首六千，生擒六百，受伤者几乎一半，因饥寒坠于崖谷而死的有八九万。崔宁于是被免去西川节度使，致令受任检校司空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、御史大夫、京畿观察使兼灵州大都督、单于镇北大都护、朔方节度等使， 兼夫方丹延都团练观察使，以重臣安抚北边的名义，只让他居住在夫州。虽然任命崔宁为节度使，但每道都设置留后，自己可以奏事。杨延都暗示他们侦查崔宁的过失。杜希全任灵州，王弘任镇武，李建辉任夫州，以及戴修言、杜从政、吕希倩等都是杨延安排的。崔宁巡视边境到夏州，刺史吕希倩与崔宁共同招抚党项归降的人很多，杨延厌恶他，于是上奏吕希倩安抚的功劳，才能足以委任，将他召回朝廷，任命为右仆射之省事，用神武将军石长春接替他。诸子叛乱时，皇上仓促出行，百官和诸位亲王很少有人知道。崔宁几天后从叛军那里回来，皇上起初非常高兴。崔宁私下对亲近的人说，皇上聪明英武，善于采纳意见，如同转圆规一样，只是被卢杞迷惑才到了这个地步。卢杞听说后，暗中与王弘谋划陷害他。当初金元兵作乱的那天晚上，崔宁与王弘及御史大夫于齐一起从延平门向西走，崔宁多次下马大小便，每次下马都要很久，王弘等人催促他，他不敢前行，又害怕叛军追上来，王弘就大声说道，已经到了这个地步，不必再观望了。到了奉天，王弘把这件事详细奏报，恰逢诸子施行反间计，委授柳浑为宰相，署任崔宁为中书令。崔宁在朔方时的长书记康湛当时任州治尉，王弘逼迫康湛伪造崔宁给诸子的书信，使崔宁无法自我辩解，王弘于是献上这封信。卢杞趁机诬陷上奏说，崔宁起初没有魁祸向阳的忠心，听说他在城中与诸子坚定的订立盟约，所以比百官来得晚，如今事情果然应验了，如果让凶恶的敌寇从外逼迫，奸臣在内谋划，那么大事就完了。于是俯伏哭泣说，我愧居宰相之位，国家危难时不能扶持，倾覆时不能挽救，罪该万死，俯首等待抚月之珠。皇上命令左右的人扶起他。回到宫中后，不久有宦官引导崔宁到幕后，两个大力士从后面勒死了他，时年61岁。当初准备诛杀崔宁时，把他召到朝堂，说是让他去江淮宣慰。随即命令翰林学士录制起草诛杀崔宁的制书，录制索要崔宁与诸子的书信，想要根据情况为他求生。又有人胡乱说道，那封信已经丢失。崔宁获罪后抄没其家产，朝廷内外都认为他冤枉，于是赦免了他的家属，归还他们的财产。贞元12年6月，崔宁的旧将夏绥英节度使韩谭上奏请求，以新加礼部尚书的恩制来洗雪崔宁的罪名。下诏同意，任由其家属收葬。当初崔宁入朝，留下弟弟崔宽守卫成都。泸州杨子陵乘机用精锐骑兵数千人突然攻入成都，占据城池防守。崔宽多次战斗力竭，杨子陵威势很盛。崔宁的妾室任氏身材魁伟，果敢干练，于是拿出家中钱财10万招募勇士，两天之间招募了1000人，设置队伍将校，亲自指挥士兵进逼杨子陵。杨子陵害怕，城内凉静，于是拔城溃散。杨子陵一向有妖术，那天晚上招致大雨，把船拖到庭院台阶前，登船逃走。崔宁的小弟崔密、崔密的儿子崔慧，父子都以文雅著称，历任十府从事。崔慧生了4个儿子，崔礼、崔岸、崔确、崔延，都考中进士。崔礼字月清，元和5年考中进士，多次被征召到十府任职。宝历年间入朝任监察御史，大和初年任侍御史，三次升迁任户部郎中，出京任汝州刺史。开成初年以司勋郎中身份被征召，不久依本官之制告。第二年正式受任中书舍人。3年代理主持礼部贡举。4年拜任礼部侍郎，转任户部侍郎。上书议论国家忌日设立僧斋、百官行香之事，没有经典依据。下诏说，朕以郊庙之礼严肃供奉祖宗，备办器物洁净诚意，希望能感通神灵。恭敬地想到忌日的感怀，所谓终身的忧伤。但近代以来，皈依士老两家征用二教来设斋时，汇集百官行香，将以此有助于圣灵，暗中资助福作。 这与帝王之道不同，很不符合教义的根本。昨天得到崔礼的奏论，于是派人探究本末，礼文令事都没有明确记载，习俗因循，理应整顿改革。东西两京及天下州府，在国际日到寺观设斋焚香，从今以后都应停止。崔礼不久任化州刺史、镇国军等使，两次担任方镇节度使。他的儿子崔饶，崔饶字野夫，大中二年考中进士，多次升官至尚书郎、知制告，正式受任中书舍人、户部侍郎。乾伏年间从尚书右丞改任吏部侍郎。崔饶文辞优美，善于谈论，但处理事务简略，全选官员不是他的长处。初经任陕州观察使，凭借气度运质，自视清高，不屑于细小事务，权力转移到仆从手中。当时河南寇盗风起，王先知在汉南作乱，朝廷纲纪不振，而崔饶自视清贵，不体恤百姓疾苦。百姓申诉旱灾，崔饶指着庭院中的树说，这树还有叶子，哪里有什么旱灾。于是鞭打他们，官吏百姓都怨恨他。不久被军人驱逐，饥渴难忍，到百姓家找水，百姓用药给他喝。起初被军人俘虏，剪掉他的胡须头发，跪拜后才得以免死。因失手被贬为端州司马，后又入朝任左散骑常侍，去世。他的儿子崔居敬、崔居简，崔居敬官至尚书郎，崔居简在中兴后官至户部尚书。崔岸字直清，大和二年考中进士。开成初年任青州从事，入朝任监察御史，上奏说郊庙祭器不够虔诚，请求敕令有关部门。文宗对宰相说，宗庙的事情朕应当亲自奉行礼仪，但以千乘万骑，动辄耗费国家费用，每当有关部门行事的日子，穿好衣冠坐着等到天亮。近来听说主事者不虔诚，祭器破旧，这不符合事神洁净之意，你应严厉敕令有关部门，传达我的这个意思。崔岸详细分条上奏，不久升任员外郎。会昌年间任谏议大夫。崔确字月清，崔岩字西清，职位都至尚书郎。严震字霞文，梓州盐亭人，世代为农家，以财富称雄于乡里。至德乾元以后，严震多次拿出家财资助边防军队，被授任州长史、王府资议参军。东川节度判官为收向节度使严武推荐严震的才能，于是授任河州长史。等到严武调任西川，署任他为押牙，改任恒王府司马。严武因同姓的缘故，军府事务多委任给他，又历任是卫尉、太常少卿。严武去世后被罢官回家，东川节度使又上奏任他为渝州刺史，因病免职。山南西道节度使又上奏任他为凤州刺史、家事御史，因母亲去世守丧而免职。后又起复原职，仍充任新奉两州团练使，多次加官至开府仪同三司兼御史中丞。为政清廉严明，心力除害，远近称赞。建中初年，司勋郎中为真任山南建南处置使，推荐严震的治理为山南第一，特赐上下考，封云国公。在凤州十四年，善政不变。建中三年，代替贾担任凉州刺史兼御史大夫、山南西道节度观察等使。等到朱子窃据京城，李怀光驻军咸阳，又与他勾结。朱子派心腹穆廷光、宋苑等人携带白书引诱严震一同反叛，严震聚集众人斩杀了穆廷光等人。当时李怀光与叛贼联合，德宗想要移驾山南。严震听说皇上要行动，派官吏骑马代表章到奉天迎驾，又派大将张用成领兵5000到周至以东迎护。皇上听说后很高兴。不久张用成被叛贼引诱，想要图谋叛逆，朝廷很忧虑。恰逢严震又派牙将马勋奉表迎候，皇上亲临宣郎召见马勋与他谈话。马勋回答说，臣请求按日期到山南取节度使的符节召张用成，如果他不接受诏命，臣当斩下他的头来回复。皇上高兴地说，你哪一天能到？马勋定下日期时辰上奏，皇上勉励慰劳他。马勋得到严震的符节后，就请求带壮丁5人同行。出了洛谷后，张用成以为马勋不知道他的阴谋， 就用数百骑兵迎接马勋，马勋与他一起到驿站，张用成的左右侍卫很多。马勋先在驿站外堆聚草点火，军士们争相靠近火堆。马勋于是从容地从怀中取出符节给他看，说：“大夫召你。”张用成惶恐起身想跑，壮士从背后反绑双手擒住了他。没想到张用成的儿子在后面拔刀砍马勋，马勋的左右急忙架住他的手臂，刀砍下来有些偏，轻微伤到马勋的头，于是格杀了他的儿子，把张用成按倒在地。壮士跨在他肚子上，用刀抵住他的喉咙，说：“出生就死。”马勋到他的军营，军士们已经披甲执兵了。马勋大声说：“你们的父母妻子都在凉州，一旦抛弃他们，想跟着张用成反叛有什么好处？只会灭你们的族罢了。大夫派我来抓张用成，不追究你们，你们想干什么？”众人都恐惧服从，于是捆绑张用成送到州府，严阵用杖刑杀了他，提拔他的副将，让他率领部众迎驾。马勋用药封好伤口，快马奔赴行在，比约定的时间晚了半天，皇上很忧虑。等马勋到了，皇上喜形于色。第二天，车驾从奉天出发，进入洛谷时，李怀光派数百骑兵来袭，信赖山南兵击退了他们，车驾没有危险。不久，加封严阵为检校户部尚书，赐食封200户。三月，德宗到达凉州，山南土地贫瘠，粮食难以供给，宰相商议请求前往成都府。严阵上奏说，山南与京畿接壤，李胜正在谋划收复，需要60生员，如果前往西川，那么李胜收复就遥遥无期了，希望陛下慢慢考虑合适的办法。议论未决，李胜的表彰到了，请求车驾驻跸凉州、扬州，以图收复，群臣的议论才停止。凉州汉中一带刀耕火种，百姓以采集野稻为生，虽然节度观察15郡，而赋税额比不上中原三几个县。自从安史之乱后，多被山贼抢劫掠夺，户口流散大半。等到六师驻跸，严阵设法劝客农桑，聚集财富来供给行在，百姓不至于烦扰，供应没有缺乏。那年六月，收复京城，车驾将要返回京师，严阵敬畏检校尚书左仆射，下诏说：“朕遭遇寇难，流亡粮民，百姓繁于供应，军队勤于捍卫，百官各奉其职，眷顾这个地方，复兴我朝运作，应加重大，以垂示将来。应改凉州为新元府，官民品质同京兆府、河南府。正县升为赤县，诸县升为畿县。现任州县官考满之日免选，百姓给赋一年。扬州应升为望州，现任州县官考满减两选。山南西道将士都予以甄别叙用。以严阵为新元尹，赐食封200户。贞元元年11月，德宗在南郊亲自祭祀昊天上帝，严阵入朝陪祭。11年2月，加同平章事。贞元15年6月去世，时年76岁，停止朝会三日，册赠太保，赐予布帛米粟各有等差。等到灵柩将到，命令百官依次到宅地吊唁哭泣。严厉是严阵的同宗族人，性情轻浮急躁，多奸谋，凭借巧言谄媚在军中任职，历任至山南东道节度都虞后、新州刺史兼监察御史。贞元15年，严阵去世，以严厉暂时掌管府事，同时严阵的仪表推荐严厉的才能可以委任。7月，破格受任新元尹兼御史大夫、山南西道节度、知度营田、观察使。诏书下达后，谏官御史认为任命不当。当天建议大夫、给侍中、补缺、拾遗都到门下省共同议论，严厉资历很浅，人望向来轻微，突然授予睫毛恐怕不合适，继而夹杂各种议论，轩然争论。拾遗李凡独自上奏说：“昨日任命严厉，众人认为不当。”建议大夫苗整说：“已经三次上表论奏，没有见到允准。”给侍中许梦荣说：“确实如此，没有失职。”又说：“李元素、陈经、王叔都见到苗整和许梦荣的言论。”皇上派三司使责问，苗整供状说：“确实在众人中说过曾经论奏，没有说三次。”李凡不停地作证。许梦荣等人又说：“苗整确实说了两次。” 苗整请求依照众人的供状。第二天贬苗整为万州刺史，李凡为播州参军，都同正官。阎立在位期间贪婪残暴，市民不堪其苦。一向厌恶凤州刺史马勋，诬陷上奏把他贬为贺州司户。放纵情欲，恣意妄为，都是这类事。元和四年三月去世。去世后，御史元稹奉命出使两川按察，弹劾阎立在任期间的赃罪数十万，下诏征收他的赃物，因他已死，赦免其罪。使臣曰，在朝廷上封爵，要与众人共同认可；在街市上处刑，要与众人共同唾弃。绞杀崔宁，罢免阎立，当时君主的政治可想而知，辅佐宰相的才能可见一斑。严武不秉承父亲的风范，违背母亲的教诲，凡是做儿子的能不警戒吗？即使有周公、孔子的才能也不值得称道，何况是狂妄之人呢？崔英义政治失当，他的死是应该的。严震建立功勋，他的道义显扬了。再曰，崔英义政治失当，崔宁发迹起身。严武是个世子，严震做了纯臣，